好，开始了哈。我们今天，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天父上帝啊，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你，又把我们聚在一起。主啊，孩子真的是非常不配的罪人，居然蒙你拣选来跟大家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真的是管住我的嘴巴，让我说的话都是精准的传讲你圣经的话语，也让我不光说。我自己首先把它活出来，求你也开启每一个听者的这个耳朵，主啊，求你的话自己来吸引他们到你的跟前，我只是个传话筒，让他们自己因为听这些课更加爱慕你的话，更加愿意自己来亲近你的话，也求你保守这个整个过程，这个录音呐、技术问题，不要要任何人掉线，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听，都听得见，也让我讲的东西都能够好好的给传达出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第28课了哈。我先分享。好，你们看着都没问题哈，班长，
没问题，
没有
问啊，没问题哈，开始了哈，第28课，就圣经上的这句话，上帝说，人从小心怀恶念，今天我们就讲这个，人从小心怀恶念哈，这是圣经关于人论，人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对人来定调。说人是怎么回事，这个其实太重要了，因为这句话跟我们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世界观对人的认识是非常不一样的哈。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嘴巴上说我们信耶稣哈，但是我们的整个为人处事跟人打交道，对人的期望啊，以及对孩子的期望啊，他就不符合圣经，他的这个他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世界观上面，虽然他嘴巴上说的信耶稣哈。所以我们需要当我明白人从小心怀恶念的时候，其实要帮助我调整我对跟人打交道的期望啊，应该改，因为这应该改变我的世界观，改变我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哈。好，我希望呢，我们这堂课下来以后，我们这些问题都回答了哈。待会儿到最后我会检查一下啊，我先把问题念一下：小小孩是一张白纸，任凭父母写画塑造吗？为什么教养孩子必须从引导他们的心开始？世界上有真的有刀子嘴豆腐心吗？这个中国人特喜欢说，我骂你，但是我可是豆腐心啊，刀子嘴哈。为什么很多人对他人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人能够完全明白和知晓自己的心吗？那些拍着胸脯说自己海枯石烂、心不变的话，可信吗？有人跟你说这事儿咱俩私了，你相信我哈？明明是应该是要立字据，或者是甚至要去见律师的哈，或者甚至必须要去拿结婚证的哈。很多人就是私了，这事儿咱俩私了，你相信我能行吗？啊，为什么不能借钱给亲人、给亲戚和朋友投资买房和做生意？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哈，好人变坏都是被原生家庭和社会的大染缸污染的吗？我脾气本来挺好的，就是怪他惹我生气，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寄望一个民军或者一个组织能够给人民带来希望吗？好，我们来一起读圣经啊。今天我们主要是看这三节，创世纪8章20到22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好，括号，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22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色，这个字是色吧？寒暑春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哈。 这一段圣经是和合本的翻译，是和合本的翻译，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绝大部分中国人读的哈，这一本是和合本，是差不多，是不是差不多就是100年前哈，是1917年翻译成的哈。好，从这三节圣经我会讲四个方面，前面三个是从这三节圣经我们分析出来的。第一是人从小就都心怀恶念，第二是心坏与世界毁灭的因果关系，待会儿我们从这三节来分解分析哈。第三是败坏之心需要救赎和管理，就是我们的心都需要救赎和管理哈。好，通过这个三个方面的学习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讲一些应用哈。应用我特别会用到我们在群里面的有些人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哈。好，应用我们会看就是对人心的错误认知和管理是许多集体、国家和个人的痛苦之源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人从小心怀恶念哈。刚才我已经给你读了和合本哈，我现在再给你读一下 ESV， 这个是英文的翻译哈。我把英文的那个翻译，我把它直接翻成中文。他说人从小心怀恶念，他是说人从小心里的意图是什么？就是动机啦。人从小心里的动机都是很邪恶的。这句话是不是很吓人？好，我们再看那个James 王英王 James 钦定本哈。他的翻译中文我把他从英文的翻成中文哈。他说的 for the imagination of man's heart， 就是人心中的想象，也就是想象力都是从小都是很邪恶的。刚才是指意图，就是他的动机，现在指人的所有的想象力哈。新译本哈，新译本是大概是2003到04年翻译的哈，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如果你们除了和合本以外，还想看一个不一样的中文译本，我推荐新译本哈。我就是最近，从它出版到现在，我新译本我也读了很多遍。新译本说，因为记住哈，和合本没有翻译出因为哈，新译本说，因为人从小开始心里所想的，所以新译本是翻译是人心里所想的，它就更加广阔了哈。它不光是意念、意图、想象哈，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心里所想的，它都是邪恶的。OK 哈，吕振中译本哈，吕振中译本是说，虽然哈，刚才那个是因为哈，这个吕振中翻译是虽然，这个很重要，待会儿我讲这些连接词的意义哈。他说虽然人从年幼时心里所计划的都是坏事，所以你看你们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词儿，可以包括了心中的所有的这些动作，心理的动作哈，都是从小都是邪恶的，从小都是邪恶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心是什么意思哈。心呢，这个在旧约希伯来文Strong 这个词典，它的编号是3820啊，它跟3824是一个词儿，只不过不同的形式哈。3820这个词儿呢，它是描述这个心呢，它是指什么？就是指人的这个感情、感觉、意志、智力哈，它是指人的这个内在的这个非物质的这个存在，内在的非物质的存在，是指人的跟动物不同的那一部分的存在。OK， 圣经从来没有说动物有心。OK， 动物的所有的行为，以前我在创世纪前面已经讲过，虽然动物你看着它似乎很聪明哈，但是动物的那种聪明它是本能，它就像人做的机器人一样的。你看现在的人很高端了，很高端，特别是那个 Elon Musk， 就是美国那个 Tesla 那个老板，他做的机器人很厉害的。现在日本更是可以，有的人可以娶个机器人老婆回去，你跟他说话他也可以跟你对话，所以你看人都可以做这样的机器人哈。所以动物的话，它所有的包括你看着很可爱，很有这个很让你 恨不得流泪的那些举动，对动物来讲，它只是上帝造的本能，就像人造的机器人一样。OK， 所以对于这个，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动物有心 ，OK， 也没有说动物犯罪 ，OK， 所以记住哈，所以人的这个心是指人内在的那一部分非物质的存在，不同于动物哈。好，圣经记住哈，我们说这是大洪水以后，全人类都完蛋了，只剩下这八个人，这八个人是我们全人类，现在全人类所有人的老祖宗。八个人重新开始世界之前，他们先献了燔祭，然后上帝跟他们说一句话，说什么？说人从小心怀恶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等于把人类之前之后所有的人类给人定了个调子，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人必须要紧紧抓住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来引导我们做一切的决定，引导我们跟人打交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普遍的中国人，我们的毛病就是我嘴巴上说我信耶稣，我读圣经，但是我为人处事，我根本就不相信人从小心怀恶念，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我们基督徒，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必须被圣经真理改变引导。我看很多基督徒来找我，他们自己犯的错误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乱七八糟，他的根本问题就是他的世界观，虽然他读圣经，但是他读不进去，读了以后圣经的话跟他的话不相吻合的时候，他把圣经抛一遍，他还是按照他的文化来生活，所以他就把自己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其实这就是根本问题。 OK， 所以我再说一遍，人从小心怀恶念是我们的世界观的一部分，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是我们的世界观。 OK， 要指导我们来做人生的，走人生的路，做人生的决定。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把在圣经中人跟动物的这个差别哈。动物的话，圣经说得很清楚，它没有心，它没有内在的那个东西，它只有外在的这个生命，外在的物质的生命。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从来没有说动物有心，也没有说动物犯罪啊，动物没有犯罪。OK， 我们来看，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创世纪第二章，然后七节和十九节哈。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也就是人受造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尘土造的，也就是他物质的身体，然后第二部分是神的气儿穿一进去，就是非物质的存在，就是我们所说的心。 OK， 好，创世纪二章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里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也就是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所有的动物也是用土造的，也就是动物它的物质的身体跟人是差不多的，动物的物质的身体跟人是差不多的，但是动物只有物质的身体。 OK， 人还有非物质的身体哈。圣经中把人分成物质和非物质的两部分哈。这个非物质的这个部分，圣经用不同的词儿来表达，圣经很多时候把人的那个非物质的那个人翻译成里面的人，只不过我们和合本哈，很多时候这个这么好的个词儿，它没有翻译出来，这么好的词儿它没有翻译出来。我跟你们举几个例子，你就看见哈。所以这个和合本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它翻译的不是很好。OK， 所以呢，圣经中讲的这个非物质部分，有时它是用灵来描述，有时是用心来描述哈。总之，非物质的这个部分，圣经基本上是把它放在一起谈的哈。中国教会尤其是以弥陀生为代表哈，受弥陀生影响的，他总喜欢把人分成三部分。如果你看圣经分成三部分，证据是不足的，圣经充满整本圣经都是把人分成两部分。我今天只能跟你举一些 OK， 弥陀生的话，他受这个兄弟会的影响，他把这个人的非物质的部分，他又把它分成灵和魂。我待会儿给你看一下我为什么不同意这样的讲法。祭祀，我跟你讲啊，祭祀 他的这个非物质的分成灵和魂，他也是第二次分，也就是说人这是爷爷，然后非物质和无质是儿子，然后到灵和魂是孙子，祭祀是对的，也是孙子，也不能叫三元了呀，是不是？你分家的时候，你的两个孙子去跟你的大伯一起分家吗？不是的呀，是不是？你是他们只是儿子辈的分家呀，是不是？所以人就是圣经把人就分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那两部分。我们来看几段圣经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都看哈，但是我再告诉一下，你愿意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充满整本圣经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和合本是这样说的，和合本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啊，这个词儿呢，它翻译的虽然是对的，但是它这个对比性不是很明显啊。它把这个外体和内心，如果你看原文，你也看英文的翻译，它其实是这样的：外体是指我们虽然外面的这个人，就是人看得见的那个人，虽然我外面的这个人毁坏了，我里面的那个人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看见没有，这是明显的，这人在讲人的构成，在讲人的生命两部分，就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外面的这个人是看得见的，是肉体的人，里面的这个人是看不见的，是属于心呐、灵呐，反正经常这些词是换着用的。 OK， 好，以弗所三章十六节说，求他就是上帝哈，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力量，哈，这个词儿也翻得不好。其实原文就是指要你里面的那个人刚强起来，就是看不见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人，哈。所以再说一下，人是分成物质和非物质两部分，哈。非物质的那部分我们叫他心呐、叫他灵呐、叫他里面的那个人呐、物质的那部分我们叫他外面的那个人。OK。好，你看这个新约哈，我们再看新约这个罗马书讲怎么得救信主哈。你看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们若口里什么，就是你的嘴巴看得见的外面的那个人，他身上的这个一个部分，是不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心里就是里面那个人呢，是不是？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看见没有，他也是把人分成外面那一部分和里面那一部分，是不是？然后你再说这个魂吧，魂呢，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也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奥秘翻译出来。其实这个魂的话，在圣经的时候，通本圣经经常把魂就用来描述是一个人，一个全人的全部就叫魂。 OK， 我们看几段圣经哈，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你读圣经要以经解经。如果你只懂中文的话，那你就多读几个中文的版本。如果你还能懂英文的话，那你也是。我是这样，我说实话，我不懂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文，我只是认识字母，我可以查词典，我会经常查原文词典啊。但是我的英文很不错，所以我英文版本我读了很多个，我就不同的版本都拿来读。OK， 然后我也查这个希伯来和希腊文的这个原文词典，我看它那个号码，哪一个词儿是同样的词儿，在圣经哪些地方用，我就拿出来对比，是不是？好，你看出埃及记一章五节，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其实他这不是人，原文就是共有七十个魂，看见没有？就是魂就是指这个全人，所以他把有些人把人的这个非物质的分成灵和魂，就有点鬼扯了哈。然后呢，你看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子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你看见刚才我们也分析到这一节是讲他的土造的那个是物质的那部分，然后那个神的气吹进来的是非物质的那部分，这两个并在一起就是一个活人。这个活人是什么？这个人他同样他的原文是灵 no 就是原文是魂，是 soul， 就是他是一个活着的魂。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魂在圣经多处代表是全人，就包括他的物质的部分和非物质的部分放在一起叫魂。只不过是我们中国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一看魂这个词儿，我们自动就把它想成其他的东西，不符合圣经真理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误解，因为我们的文化它是很不符合圣经的。这也是我反反复复强调，当你的文化不符合圣经，你的世界观不符合圣经的时候，你读圣经跟你跟圣经相冲突，你就把你的东西拿起来扔垃圾桶就行了， OK？ 否则的话你就在更在那儿，其实跟你聪明不聪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OK？ 好，我特别要再强调一下哈，你看见没有，这个圣经经常用多个不同的词儿来放在一起来描述人的那个非物质的那一部分啊。比方说我们说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啊，尽性，性就是你的魂，尽力爱住你的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三个词儿哈，心就是你非物质的部分，力就是你物质的部分啊，性就是你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合在一起的那一部分。OK， 好，生命记三十章三节，上帝说你要把你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中的污秽除掉，你要尽心尽性爱你的神。所以你看见没有，也是就是说你这是在讲心，但是这儿用了两个词儿来代表这个非物质的部分，他又用了这个灵，又用了心，又用了性哈。下面我就不一一讲了，没有时间哈，你们自己看，有时候他用四个词儿，有时候他用三个词儿。所以你如果说哎呀我把人分成三元，那他为什么用四个词儿的时候你不把人分成四元，是不是？你所以你如果你他有时候在那些不是很关键的，不是在讲人的构成的时候他用了三个，那你为什么在用四个的时候你不把它用成四个了？那这不是犯了逻辑错误吗？因为你同样的标准你就要同样的用了，是吧？所以总之我强调的是圣经，你通篇圣通本圣经，你看见圣经把人分成两部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哈。好，人的这个非物质的存在，我们继续再看一段圣经啊。马可福音在上帝耶稣讲什么东西都可以吃，食物不会真正的污秽人的心，耶稣这样说哈。马可福音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看见没有，外面是物质，心是非物质哈，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入茅厕中。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会污秽人，因为从里面你看见没有，我刚才说就是非物质的存在，因为从人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妒忌、诽谤、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哈。所以呢，看了以后，看见没有？圣经把人分成两部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非物质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讲人的心。圣经说，人的非物质的部分，从小一生下来就非常邪恶。OK。人的非物质的那一部分从小一生下来就非常邪恶。OK， 这个就是人心里这个部分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人的想象、人的思想、人的意念、人的欲望、人的意图、人的计划、人的情感，记住，也包括人的感性啊、理性啊，你想象只要是人的非物质的部分。圣经说的非常清楚，都不是中性的，都是邪恶的，而且这个邪恶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现在我告诉你，我们的感觉不是中性的，是邪恶的。我们的感觉不是中性的，是邪恶的。OK， 因为我们的感觉是非物质的一部分。OK， 好，所以呢，基于这个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上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人说哈，说人出生以后第二天才开始管教已经晚了一天。好，中国人一般听了这个话就说，哎呀，那他一生下来那也不懂，我能打他骂他吗？你看，就是因为你的世界观是错的，你认为管教就是打骂，是不是？不是，管教是立规矩。OK， 是立规矩。比方说他一生下来，你到时间就把他放在床上让他睡觉，你不要抱着抖，这就在跟他立规矩。不是他一哭一叫你就把他抱起来抖，他一哭一叫你把他抱起来抖，就等于是他命令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看见没有？其实就是你的错误的世界观在引导你。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做父母做的累得要死。其实上帝让一个妈妈可以生十二个孩子，一个母亲完全可以自己有能力带十二个孩子。OK， 你带不了十二个孩子，就是因为你没有按照圣经真理带。OK， 所以呢，记住一个小婴孩他生下来看着像天使一样，但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他的心里充满了恶念，他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非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而且他一有机会就会溢出来，而且他总想，他就像他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他总想像上帝一样，像上帝一样什么？就是我决定，我要做主，我要做王。所以刚生下来的小孩子怎么做主做王？他一哭，一哭很见效，妈妈爸爸就自动就跑来了，然后你要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他就觉得，哎呦，这哭这个东西挺管用啊，是尚方宝剑。所以每次他有什么欲望，他就开始哭。有的哭欲望是正确的，有的他就是他无聊，他就想哭，然后他一哭你就满足他，后来他就知道了，哎呦，这爸妈别看他们比我高那么多，大那么多，原来他们很蠢呐、啊，我只要一哭他们就乖乖的就听我的指挥了，看见没有？所以这一点你也要明白，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因为人心都坏透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引导孩子必须要从他的心开始引导， OK， 必须要从他的心开始引导。我们在这个辅导群里面其实我们谈很多哈，我以前也教导过这个怎么去分析我们的心，你帮助你的孩子要引导他的心，就是你慢慢的问问题，让他自己回答，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铺路他的心，他的动机，他的计划，看见没有？你要问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呀？你为什么要拿大的把小的给人家吃啊？你为什么要把东西扔在地上啊？是不是？他小的时候不会说话，他扔了那你就不理他，是不是？不理他，你不要救着他，不要由着他，你要记住，他不是天使，他从小心怀恶念 ，OK， 他是地狱之子，孩子一生下来就走在地狱的路上 ，OK。你必须要引导他，帮助他 ，OK， 你不能由着他 ，OK。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哈。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说，大卫可比我们好哈，但是大卫说什么？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大卫很清楚啊，大卫的这个世界观非常正确啊，在他妈妈怀他的时候。他就是个罪人 ，OK， 就是他有罪性啊。只要孩子小的时候很可爱，是因为他还没有机会把他的恶彰显出来。这就是我反复跟这个父母说的：你看你的孩子很可爱吗？很可爱吗？躺在地上打滚，好可爱吗？还打一下滚，把眼睛捂着，让他露出一个缝，看爸妈妈在什么表现。如果爸妈表现正好按照我的要求做了，那我就再教一下，看见没有？狡猾的很。诡诈的很哈，但是我们很多父母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不对哈，所以我们就经常上当受骗，怪谁呢？怪你自己，圣经读了这么多为什么就读不进去呢？是不是啊？创世纪五章，我们看创世纪五章一节和三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做的，就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我们以前已经讲过是指的非物质的形象，再说一下是非物质的形象。所以亚当后来就犯罪了呀，是不是？亚当犯罪以后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OK， 也就是说人犯罪以后人的罪性是遗传的，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以什么方式遗传，但是我们知道是遗传的，一定是遗传的，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的孩子我们一怀他们，他们就心怀恶念，到了有能力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好，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人的心坏与世界毁灭的因果关系哈。赫赫本他把人从小心就心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把它放在括号里面哈，他其实是没有翻译出来一个东西。其实人从小就心怀恶念，前面是有一个原文，是有一个介词啊，原文有一个介词，这个介词的 Strong 词典的字号是 H3588，H3588 它发音叫 key 啊，这种这个词呢，表示各种的因果关系。翻译成其他的文字，有时候翻成连词，有时候翻成副词哈。我呢读了至少七个常用的，我认为翻译的还不错的中文和英文的版本的翻译啊。他们把这个连词除了和合版没有翻译出来以外，其他的版本都把它翻译出来了，有的翻译成因为，有的翻译成虽然。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两种翻译哈，两种翻译呢就是人，好，一种翻译呢就叫因为人从小心怀恶念，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虽然人从小心怀恶念。我仔仔细细的读了若干遍，我认为这两个翻译都非常有道理，这就为什么两个翻译现在都存在，你都有道理。为什么呢哈，我们重新再把这个，我们把这个连词儿放进去以后，我们再读一下，然后我们看看它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哈。好，我们来读哈，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所以读这一个连词的时候，你会觉得哈，这个好像是在说的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是指上帝说我为什么诅咒地，把地全毁灭，是因为人之前都心怀恶念，看见没有，人之前都心怀恶念，所以这是他们的，我毁灭地是他们心怀恶念一直到最后造成的啊，这自然的后果，这是恶贯满盈的后果，是不是哈？第二种翻译是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虽然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说，现在呢，虽然现在人还是所有的人，记住所有的人，包括挪亚的三个孩子，以及他们后来要生的所有的后代，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呀，是不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虽然他们都是邪恶的，从小心怀恶念，他们的后代也是从小心怀恶念，但是呢，因为他们心怀恶念，单单的心怀恶念这件事，我不会毁灭地，也不会毁灭所有的动物和人呐，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见没？所以两个翻译它都是有道理的哈，都是有道理的。啊，我们通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哈，上帝看人从来都是看人的心，上帝非常非常在乎我们的心哈。我们看这个。时间关系，我就看这一段哈，我们就看这一段，你自己看以西结三十六章哈，我们就看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耶稣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成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是非常在乎我们的心，他看我们的心，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坏的行为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心，心是所有的东西的源头。 OK 上帝告诉我们，坏心，心坏会导致行为坏，但是呢上帝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心坏就毁灭世界，上帝会因我们的人的行为恶贯满盈了才会毁灭世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人的心坏，上帝是不会毁灭世界，毁灭人类，毁灭自然界的和动物的哈，但是呢，人的行为恶贯满盈了，上帝就会毁灭了哈，所以他的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哈，所以但是人的心坏呢，它溢出来，它就会变成这个人的行为败坏和强暴，行为败坏和强暴，这就是大创世纪第六章，上帝反反复复用，多次说， 大洪水之前，上帝为什么这么愤怒，把人类全部毁灭，把动物也毁灭，把世界也毁灭，啊，是因为人当时的行为败坏和强暴，败坏和强暴，反反复复说话，败坏是什么？败坏就是各种各样的烂伦呐、性的呀，这种诡诈呀，各种各样的这种坏的行为。强暴是什么？就是打人呐、杀人呐，是不是？强暴是不是？就是大洪水之前的人，因为他们的心坏，最后溢出来，恶贯满盈。然后所谓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哈，就是说不是单单的心坏就毁灭人类哈，而是说这个心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哈。但是呢下一次我们还会讲哈，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哈，上帝会设置一些在人类，即使在非基督徒不信上帝的世界，上帝也给一些普遍恩典来拦阻来设置一个机制，减缓罪行的扩散。大洪水之后减缓罪行的扩散，第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上帝让我们都胆阳寿了，是不是？从900多岁一下变成了这个几十岁哈。如果我们的寿命长，我们可能很快又恶贯满盈了，因为人寿命长，你最后那个知识积累各个方面是指数增长，你就太聪明太能干了，也就干坏事儿，也就太有本事了哈。所以上帝设置机制哈，减缓罪行的扩散，所以就减缓人类的这个毁灭的速度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哈。我们刚才我们不说了吗？人的心就是人的那个非物质的那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坏的，从小就坏透了，而且这个坏是一定会溢出来的。溢出来到全世界恶贯满盈了，上帝就要毁灭全人类。我在过去这创世纪多次讲到，人类现在基本上恶贯满盈了。你看看中国，你再看看美国，哎呀，坏透了，人都普遍都坏透了。现在普遍的人在说的一个话什么？就是没底线了啊！我们这几堂也会讲这个问题啊，没底线了。所以这个心坏呀，很快就会现在。我以后会讲到这个上帝用来拦阻让人恶贯满盈的机制正在被人一个个的挪去，正在被人一个个的挪去，所以人在向恶贯满盈的道路上狂奔，也就在向全人类全世界毁灭的道路上狂奔啊。好，邪恶的这个心哈，需要救赎和管理，所以需要救赎和管理，这个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在读创世纪8章20节21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和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所以你看见没有，挪亚深深的知道人心的坏，挪亚知道人虽然上帝怜悯保存他和他一家8口人，但是挪亚知道自己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也是充满邪恶的。这就为什么挪亚一出来就为他和他的家人献燔祭，就是这个燔祭，我们上次也讲到，他是虽然挪亚当时不是那么清楚啊，但是后来这个上帝的救恩的这个启示越来越明显，我们就知道他这个燔祭最后是预表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邪恶的心都需要救赎，我们邪恶的心都需要救赎。为什么？否则我们邪恶的心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下地狱。为什么？因为人死了以后，你的物质的那个东西只是你的父，你只是你的载体啊，物质的东西没了，你的非物质的东西就那个心，就那个灵，就那个里面的人是要被审判要下地狱的，而且那个里面那个人他是能够有很鲜活的感觉的，他能感觉到各种各样的痛苦的，他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挪亚一下这个船，挪亚看着上帝的愤怒，把他的亲戚，把他的朋友，把他的左邻右舍全部干掉了。挪亚自己 一方面很庆幸，他也知道他能活着是上帝的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挪亚一出来就献燔祭，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献燔祭。所以圣经说的很清楚嘛，耶和华上帝闻了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话，也就是说上帝就接纳了他的这个燔祭，还跟他讲话。我们罪恶的心都需要救恩， OK， 都需要救恩，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都需要救赎。不光需要救赎，救赎可能一次，如果你那一次真正的很清楚得救了，那就是一次就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你还需要管理呀、啊，还需要管理、啊、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就燔祭，耶稣基督把自己一次献在祭坛上，他就成就了我们， OK， 我们就得了救恩，我们就可以像希伯来书上面说的，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为了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管理心怎么写，管理管理心也是要有一个献燔祭的生活方式啊。什么叫献燔祭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心当作一个祭物，把自己的心其实就是自己啊，把自己的心当作一个祭物，把它献在上帝的祭坛上，让上帝坐在我的心中，住在最首要的最全面的位置。我把我的心里面的宝座，心是什么，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理智，全部奉献给上帝，让上帝呢坐在我的心里面，然后上帝就是我心里面的那个房角石，然后我心里在排其他的石头。你记住哈，圣经说的很清楚，圣经说很清楚什么，上帝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房角石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你把它放在那儿了，其他的石头跟它没关系，不是，其他的石头在建房子的时候是以它看齐，它是你的标准，明白吗？所以按着它，所以你就其他的石头就不能随便摆，你就只能按着它摆在哪，你跟着它摆在哪，然后往它上面落，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管理我们心的办法，就是我不停的要跟上帝说，主啊，我把我的心献给你。如果你把你的心献给上帝，你还会胡思乱想啊？你发现我们其实我们这所有的人的这个心理问题、精神问题，说穿了就是你由着你的心，信马由缰，到处跑，你不让耶稣在你的心里做首位，你不把自己的心献给他，你不想每时每刻的思想他的话语，读他的话语，所以你的心就折磨你，是不是？好。所以你看见没有，心哈，我们同样哈，这个圣经太多，我们只读以弗所书四章，四章我们从22到24节哈，上帝跟我们说，就要脱去我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啊，这是讲外面的行为上的旧人啊，说是旧人是因私欲渐渐变坏的哈，但是改变是从哪改，又要将你们的心智，就是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那个非物质的那个存在，看见没有？上帝要我们改的话，不是从行为开始改，而是从心开始改，是不是？而是从心开始改 ，OK。而且而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我们反反复复讲的神的形象是指神的非物质的形象，也是指我们的那个非物质的形象。所以我的那个，我要把我的非物质的形象，也就是我的心要改变，要我的思想要改变，而且这个思想改变了以后，它要有上帝的这个仁义。仁义什么，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有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圣洁。圣洁是什么，圣洁是 holiness， 上次我们也讲了，就是你把你的心单单的归给上帝，OK， 这就为什么你所有的问题，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是反反复强调什么？强调，哎呀，你读圣经呢，你背圣经呢，把你老师的垃圾挤出去啊！刚开始很多人一到我们这儿来说，怎么烦不烦？怎么小新老师、凤华老师，怎么还有小磊老师，一上来就让你背圣经、读圣经？你看见没有？整本圣经就这样说的。那我们传达神的话，当然这样说，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效，才管用。上帝要我们改的话，必须从思想开始改。你思想怎么改？你必须把你思想原来思想里面的内容把它挤出去啊， 那怎么挤啊？那你当然要从读，从读，从听，从看，从神的话开始啊。因为神的话，他就是清洁剂啊，把你的以前的污秽冲走，他也是洁净的水，然后把你的大脑装满，是不是？我们辅导群这两年还有很多什么抑郁症啊、躁狂啊、双向啊，甚至神经精神分裂症、幻听幻觉，很多人都是因为很听话，都是因为像这样拼命的读圣经、背圣经、操练自己的思想，用神的话把那思想里面原本的垃圾挤出去，很多人非常有果效，就从困境中出来了。也有很多人他拒绝这样做，他拒绝这样做，所以他还在他的泥沼里面打滚。 OK， 好，刚才说的那个哈，以弗所说四章，现在我们再看罗马书，这个我们反复强调的哈，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是也是这样啊，从第二节我们不是说吗，他也是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跟着说什么，说你的心意要更新，心意更新什么，就你的心里面的思想要全部翻新。怎么翻新呢？你必须要用新的水把它冲出去才能翻新呢，否则你的那里面以前全是臭粑粑、臭泥巴，你在里面搅和搅和能翻新吗？不能啊。那里面如果它那个坑里面全是臭粑粑、臭泥巴，你怎么办？你就拿着上帝的话语，就把那个水开得大大的。我们在美国有一种水枪啊，我们叫 power wash。power washing 就是那个水龙头上面我们是自带那个高压的，是高压水枪。所以当你如果你的那个思想里面已经积满了污垢啊，几十年积满了污垢，最后你谎言真话你都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你都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幻觉。你为什么有些人最后出现幻觉，就是胡思乱想，想到一定的时候你分不清哪是真的是假的，然后最后就产生幻觉了，是不是？所以你就要用神的话，就像高压枪一样的，你拼命的读拼命的想，就是把这个高压枪打开，对着你的脑子里面使劲的喷，使劲的喷，一下子喷得干净吗？不可能的，因为那很多油脂要喷好久，但是你就坚持喷，你要相信一点，你只要坚持喷，它就会污垢就会越来越少，神的话残留在你的大脑里面就会残留越来越多。所以看见没，他说你的心意必须要被更新，你更新了以后，你这个人，这个中文这翻译的不太好，英文翻译的好。英文是什么？就你的心意，心里面的思想内容全部更新以后，你这个人就会变化什么？就是英文叫 transform， transform 就是你完完全全的生命本质你就完全变了，在你不知不觉中，你的生命本质就变了。OK， 所以必须从思想内容开始变。OK， 亲爱的弟兄姊妹 ，OK， 好，我也箴言第四章哈，20-23节，你们自己读哈。我只说一句话，就是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保守你的心是什么？就你不停的操练，你要检查你心现在装的什么呀，然后赶紧读神的话，拿着水龙头，就是神的话，拼命的冲啊，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OK， 但是呢。好，我刚才跟你讲了具体的操作啊，但是呢，我们的心是非常诡诈的哈。我们看耶利米书17:9，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比万物啊，你说多吓人，就是比所有的东西都诡诈，比所有东西都坏，坏到极处什么？又人的心呢、啊？记住啊，不光是指人家的心，你自己的心也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OK， 不光是指人家的心，我们的心，包括我们自己的心都是这样。OK， 所以最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心。OK， 圣经说人的心哈是最诡诈也是最坏的，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也就是没有人识透，包括我们自己都识不透我们的心。这就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哈？我经常我辅导人的时候，我问人的问题哈，人家跟我说他认为怎么样，他觉得他是怎么想的，我就问他，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情感怎么样呢？问完了我就发现他的情感跟他说的往往是不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他说的话是假话，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假话。就像刚才那个姊妹说的呀，我不是说要说那个姊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就为什么我嘴巴上跟人家说我爱主耶稣，但是我想想我为什么情绪反应最大，我为什么最难受，我的情绪往往比我嘴巴上说的话更加真实， OK， 我的嘴巴上经常说的是谎话，很多时候不是我故意要说谎，而是我的心欺骗我，我以为我说的是真话，其实我说的是谎话，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为什么我会经常通过人的感觉来慢慢问人家，帮助人家分析他的心，让他看见他其实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根本不是他嘴巴上说的他在乎的。OK， 因为他的嘴巴上说的他在乎什么，跟他的感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不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人的心诡诈啊，诡诈就是欺诈性，很弯曲，很被玷污的，不干净的，很欺骗啊。好，好，总结一下哈，所以管理我们的心呢，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心的特征有些认识啊。圣经说，我们的心向上帝是透明的。OK。我们的心向他人是隐藏的，我们的心向我们自己是半隐藏的。OK， 再说一下，我们的心向上帝是敞开的，透明的哈，向他人是隐藏的，向我们自己是半隐藏的。OK， 向上帝是透明的，咱就不讲了，你自己读圣经哈，希伯来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自己读哈。好，我们的心向他人是隐藏的，他人是看不见你的心的哈。我也让你们自己读，因为我的时间我看来不及了哈。我还有一点我认为很精彩的，所以我要赶紧哈。我们的心向他人是隐藏的，请你读撒母耳十六章四到七节哈。我们的心向他人是隐藏的哈，因为我们的心向他人是隐藏的，应用是，所以啊，我就不要揣测和论断他人的动机。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人的动机，只有上帝才真正的知道他人的动机。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事论事，比方说这件事我跟我丈夫之间有什么事了，咱们俩就直谈这件事。但是呢，我可以询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有可能我在问他的过程中，只要他愿意配合，就把他的动机他自己说出来了。但是我不能一上去就直接说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只要我说的有一点偏差，他就会恼羞成怒，就跟我吵一架，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夫妻关系、人际关系很多都这样，你一上去就扣他的动机，就等于给他扣个帽子，是不是？好，好，我们人心向他人是隐藏的，我们讲一下应用法。因为人心向他人是隐藏的，所以你基于爱上帝和爱你的邻舍，所以你就不要揣测、论断和纠结他人的动机。很多人呢，包括那些精神出现严重问题的哈，就是因为他揣测人家的动机啊。说穿了，就是你的世界观不对，所以你被你的错误的世界观所误导啊。所以这是基于，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说，凡事相信，就是这个基于这个，就是我爱上帝，我也爱邻舍，他告诉我什么，那我就相信，说好行，你既然你这样告诉我，我也不论断你的动机，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看见没有？但是呢，记住箴言十四章十五节就这样说，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这句话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呢，你记住，你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邻舍的动机，不知道他人的动机，你不要揣测他人的动机。但是呢，基于我们对人心的认知，因为人心是靠不住的，人心是邪恶的，虽然我不去揣测你的动机，但是我也不要把我的面目建立在对你人心的信任上，明白吗？这两个是互相平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哈，不要，我就特别讨厌有人拿一节圣经来问我是啥意思，啥意思？任何一节圣经，魔鬼都可以用来为自己说话。所以，如果你的心很歪斜，你可以拿任何一节圣经为你自己说话。所以，这就为什么当我们来找一节圣经来帮助我自己的时候，我一般都建议你把跟这类似的相关的经文全部找出来，放在一起读。OK， 就像这个相信一样的，我要不要相信人家？圣经说你要相信他，你不要猜测他的动机。但是呢，你要小心，愚蒙人才什么都信。OK，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信到你把你的，你不要对他的心 的信任，把你自己的命脉都摆在他身上。 OK， 好，待会儿我讲这个应用哈，待会儿讲这个应用哈。现在我们来再讲人心向自己是半隐藏的。人心向自己半隐藏，如果你查自欺，自欺哈，自己欺骗自己，你会发现圣经上出现很多次。如果人心向自己是那么通透的话，人就不可能自欺啦，是不是？自欺就说明人自己的心自己不了解，是不是？是不是？比方说加拉太书六章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比方说像我一样的，你说我坐在这个地方，我想我有什么东西啊？是的，我现在有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突然来一个天灾人祸，上帝会一瞬间把它拿走。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在2021年11月5号还是6号，今天这一天暂时放在我生命中借给我用的，它不是我拥有的东西。有可能这些东西突然间走，上帝拿走，有可能上帝把我的命突然拿走，看见没有？所以我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有，如果我认为这个东西我都抓得住啊，干什么？那我就是自欺啦，是不是？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自欺哈，你们自己看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还有我们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哈，这个是自欺哈。还有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挺好没有罪也是自欺，这是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哈，很多了。有时候我们是主动的自己欺骗自己啊，主动的哈。你比方说我嘴巴上说，哎呀，我想奉献钱呐，其实心里很舍不得，不想又不想奉献，但是嘴巴上外面又想让人家觉得我在奉献钱，你看见没有？就有点像那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五章那两个被打死的那两口子把田产卖了，自己留一半，那不就是典型的自欺嘛，是不是？自欺欺哄上帝哈。然后呢，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也是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很多人都是这样，我的孩子现在我要把他送到公立学校去，要他学习，然后让他学习，然后我就把头就像个脱了一样的把头埋在沙里，觉得哎呀，反正我在家里每一个星期带他去教会一个小时，每天学一下圣经，没问题。然后等到13岁发现他怎么就成了地狱之子，这么悖逆，这么鄙视你的信仰。你就发现其实你就自欺嘛，你刚开始把他送到公立学校，他天天被洗脑，他就应该是这样，是不是？他偶尔一两个不是这样的，那才是上帝的恩典啊，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你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结果就是他就成了地狱之子，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这其实就是这种自欺哈。好，雅各书一章22-26节也是讲人自欺哈，我就不这儿都不讲了哈。好，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应用哈。人心向自己是半隐藏的，人经常自欺，所以呢，人呢，你就不要相信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感觉了，你的心和你的感觉经常欺骗你的。 OK， 也不要跟着自己的心和感觉走了，跟着自己，其实我们辅导中发现了，跟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感觉走啊，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我们要跟着什么走？我们要牢记上帝的话，每天认真学习上帝的话，跟着上帝的话走，相信上帝的话。OK， 我昨天准备我这个讲座，上帝怜悯，突然间就上帝给了我一首诗。OK， 感觉掠我万千遍，我待感觉如初恋，不愿感觉奸诈毒，只怪我本欲顽贱，是不是？你看我们都是，我那个感觉把我都害死。我跟着感觉走，我把人生过得一塌糊涂，但我就是感觉喊我就赶紧跑过去了，跟他亲热得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就说哎呀我很难受啊，我感觉很难受啊。为什么？因为你把感觉当个宝贝呀，他害死你了你还把他当个宝贝，你是怪谁呀？感觉他就是很坏呀，因为他的你的心他在欺骗你呀，是不是？他是在欺骗你，他就又奸又诈又狠毒，但是呢你自己呢，你就选择做又愚蠢又顽固，你又卑贱又下贱。下贱什么？就是明明有尊贵的上帝是尊贵的，你不信，你非要去信那个很坏的很邪恶的东西，很欺骗你的东西，你怪谁？是不是？ 求主给我造信心，紧随圣灵和圣经。记住哈，不能单随圣灵，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圣灵，你怎么知道那是圣灵不是邪灵的？圣灵必须跟圣经是一致的，所以你必须要读了圣经，你才知道那是不是圣灵的带领。 OK， 求主给我造信心，紧随圣灵和圣经，感觉再来勾引我，斥责骗子，心笃定。就是你就告诉感觉，你就是个骗子，走开，我不要相信你，我相信上帝的话语，虽然我感觉很难受。 OK， 我很抱歉哈，我这个我就不讲了哈，我直接讲几个案例分析哈。第四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应用哈，我讲三个我在辅导群遇到的例子哈。好，有一个姊妹说，老师啊，有一次我目击一个比较霸道的同事抢另一个同事年纪大性格弱的客户，之后我找了个机会直接跟他讲了，我语气三分恳求说，某某啊，你能不能不要抢某某的客户。他当时就大声的回怼我。好，我的回答，虽然你语气三分恳求，但你说话的内容是定罪，你说他抢某某的客户，也就是说你在论断他的动机，你怼他，他怼你应该一点也不奇怪，是不是？因为你一上去你就说他抢人家的客户，抢就是一个定罪呀，是不是？抢的话就是一定有动机才存在着抢，就是你他想抢他才叫抢，这其实就是直接在论断他的动机，看见没有？所以呢，你如果像这样，你跟任何一个人说，即使他是真的抢，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歪道理的，你这样一上去说他抢，他也会很恼怒你的，他绝对马上就会跟你吵架。所以你不让他抢，你让他说，哎呀，我看刚才看见那个客户好像是本来是要跟那个某某人说的，怎么我看着你就在那儿了呀，为什么是这样啊？你看你要慢慢的问他，问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你了解真相，再一个有可能他说着说着他自己就表现出他是在抢人家的。如果他不是在抢，他是没看见人家，那你就可以跟他说，那你下次注意点啊，你看他好可怜啦，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就记住，就是说每一次去上去说话的时候，不要就是跳跃式的一上去就给他扣个帽子。 OK， 跟孩子说话跟夫妻说话都是这样，就是不要一上去就开始评判对方的动机，你这样一评判，对方马上就跟你敌对，然后就没就两个之间就马上砌了一堵墙，就没有办法再说话了，是不是？好，第二个案例啊，这个我们群里面很多了。 OK， 我们看到几起了。一位农村的姊妹 A 跟丈夫结婚都差不多20年，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但是他们当时的确是按照家乡的习俗办了婚礼，还宴请了双方的很多家人亲戚。然后那个之后呢，婚后呢，这个丈夫经常在外面打工，但这个妻子住在婆家，他们还生了俩孩子，这俩孩子因为结婚那20年了嘛，孩子也都长大了。 OK， 然后最近呢，这个丈夫就不在外面打工了，就回家了，还带着一个小三儿，还跟小三生了一个几岁的儿子。然后这个回来以后呢，那个小三跟这个丈夫让他说你可以离开了，他们俩结婚了。所以你看你们这个原配搞了半天从来没结婚，他成了非法的情人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呢，虽然你可以说这是农村的这个习俗哈，但是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把自己这么重要的婚姻大事建立在对人心的信任上，你看见没有？如果你要结婚，你一定要拿结婚证。结婚证说明什么？结婚证就是不相信人心，所以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夫妻双方，免得其中一方心坏，坏心最后显示在行为上，然后害另外一方。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婚姻这个结婚证其实就是用法律的手段来监测双方的心，来保证这个坏心不要变成很坏的恶果，即使是变成很坏的恶果，也要给那个受害方有一些这个补闪。说穿了，结婚证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结婚你必须要领结婚证，你不能把 你这么重要的这个大事，包括你的孩子这么重要的大事，建立在一个就是对对方的心的信任上面，这就是愚昧人，这就叫愚昧人。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不能，你虽然对方跟你说什么你相信，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把自己这么重要的事建立在对对方的心不会变的这件事上。 OK， 所以再说一下，你必须，如果你结婚了，你必须要领结婚证，因为你这个婚礼，你这个宴席是没有任何法律的这个保护手段，只有结婚证有。 OK，在现在社会哈，这个结婚这个婚礼哈，宴席啊，这个可能在200年前在很多社会它是有这个法律效应的哈。但是在现代社会工业化以后哈，工业化以后人口流动很严重，所以这个没有结婚证的话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 OK， 好，第三个案例就是借钱。OK， 这个我们群里面很多很多，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读圣经。OK， 箴言反反复复讲的，不要替人作保。圣经上说借钱，如果你把圣经中所有的借钱放在一起读，你会发现，圣经中讲你要借给人家钱，只有一种情况你是应该借人家钱，借给人家钱，这而且这种借钱是你不应该指望人家还的，不还就算了。这种钱是什么样借？就是当别人生活遇到困难，所谓生活遇到困难什么？就是没得吃的了，没有衣服遮体了，不是说要穿好衣服，而是没有衣服遮体了，没有地方睡觉了，要睡流落街头了。只有这样的情况 OK， 只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他病了，比方说他就像那个福音书上讲的那个，那有一个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了，然后那个撒玛利亚人把他拖到酒店里面，出来的钱帮助他。OK， 只有这几种情况你是要借钱给他，但是这种情况你不需要借很多钱给他呀，是不是？不会说你借了他的钱就把你的一辈子的积蓄一下搞一半了，是不是？这种钱的话，比方你借给他5000块，那不还就算了嘛，你他不会因为他不还钱你就家破人亡，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这种钱圣经上说你一定要借给他，因为他是有需要，但是呢这是一次性的，明白吗？不是说这个人是个懒汉，他不干活，他天天没饭吃，那他就活该了，饿死了也活该。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他能够干活，他不吃不干活，帖撒罗尼迦上这个前书讲的很清楚，人必须要干活才能吃饭，是不是？但是呢，箴言整本箴言反反复复的讲，你不能给人家做保。做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向你，比方说他要寄巨额的款项去做生意，去买房子，去炒房，去炒股票，或者他的孩子要去受很昂贵的教育。教育记住吗？教育是一种大的投资。OK， 所以呢，是这种情况下。他来问你借钱，你没钱，他说那把你房产证给我，我去抵押，这叫作保。或者你有钱，你把你省了一辈子的钱，是你用来养老的，你把它全部借给他了。其实这借这种钱给他做生意都叫作保。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在箴言反反复复的说，你就不应该借给他，你要借他不还。你想想，人心都很坏，他之所以问你借钱不问银行借，你知道为什么他不问银行借吗？银行不会借给他。银行为什么不会借给他？因为银行觉得他没有能力还，明白吗？银行借钱给人都会查一下你有没有能力还，银行收你的利息是利息就包括风险在里面，他为什么不问银行借问你借呢？你借了，因为他就可以不还你，所以多半的寄巨款的人是不会还你的钱的，我跟你说实话，多半寄巨款。为什么？因为他还不起，还了对他是很大的一个对他的生活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多半寄巨款的人是不会还你的钱的。这就为什么反反复复说圣经这样说了，你不要去给人家做保。好，如果你已经跟人家做保了，你就不要恨恨唧唧了，那就怪你自己了，你就想这个钱是打水漂，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要再做了。或者你说我要去上法庭，如果你能上法庭把钱要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跟你讲多半的时候是要不回来的。 OK OK， 所以这三个都是基于对人心的认识。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中国人为什么都在这些事上犯错误，就是因为你不认，你说你信主，你的思想整个观念整个世界观没有被基督信仰改变。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我希望我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啊。好。